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姐妹们平安，很少看到达军这么温柔的哈。刚刚上洗手间看到他吃一个人弟兄出来歪的脖子，他前两天就说他落枕了，他从来没有这么痛过。我没想到这么年轻的人也会落枕。那我是常常落枕，我五月底跟于师母到纽约去培灵会第一天我就跟大家招供我说对不起，今天是一个印着景象的弟兄来给你们传神的信息，他真的脖子就是硬的，非常能够了解这个痛苦哈。我想这两天这两三个周末教会其实看起来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哈，这个其实每一个的聚会都是以基督为中心和内容的，所以虽然看起来好像大家蛮忙的，可是我觉得都有意义因为每一次当我们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所有的聚会一定给我们带来祝福，所有的聚会一定给我们带来成长。昨天晚上音乐福音聚会，我看到弟兄姊妹在台上这样子尽心竭力的为主做见证，其实心里面很感动哈。那昨天英文组也是青年人有单身择偶的座谈，然后今天下午有青少年父母的座谈，下个礼拜我们又有中英文青年人合办的这个夜市的募款。然后礼拜六又有一整天的姊妹退休会其实每一个聚会虽然从不同的角度来聚会，可是内容都是为了帮助我们在生命上能够有突破我们能够在主的恩典上能够更多的蒙恩所以我想我们为着所有的聚会祷告，希望每一个聚会大家都在主面前蒙福。那今天开始我要继续回到我空了快一个月了我们全年的主题讲到蜕变、突破与复兴。那么蜕变讲了十堂，那突破呢，我说因为时间不够了，我计划讲三堂全方位的突破。那么一个月以前我讲了生命里面的突破，那生命里面的突破是所有一切突破的根基如果我们在生命里面不能够经常有突破的经历，我们这个人就停止了成长，我们也就停止了改变。所以呢，神容许我们经过了一些的环境，就是要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有突破、有超越，能够脱离一切的瑕疵让我们能够进到更高的境界所以上一次我们讲这个人人都需要有生命里的突破。那我简单这个复习一下放了两张 slide 是上一次的我们都需要，每一个人都需要，不光公司，不光研究机构不光任何的教会碰到困难的时候或者在科技上的研发上面，我们都有很多的地方需要突破。但是就着我们属灵的经历，就着教会的成长，我们也都需要突破所以突破是我们都需要的。那么突破跟蜕变最大的不同，蜕变是一生之久我们天天都在经历，可以在每一件事情上来经历蜕变。那么突破呢，它是常常是在我们碰到了一些特别的遭遇或是处境，他好像把我们卡住了把我们给绑住了给我们 给困住了这个时候需要更多的恩典需要有更多的这个力量，让我们能够从这样子的处境中被释放出来而产生的突破。所以突破能够帮助我们在对蜕变上能够有跨越能够有一个特别的这个进步。所以我们上次放的那个 slide 里面也讲到，蜕变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常常是困境的超越你被困住了，然后或是一个局面被卡在那边，我怎么样能够把它扭转过来 turn around。 那甚至更严重的话， 这个不光是一个局面需要扭转，一个困境需要超越，而是有一个危机都已经发生了。那我怎么样子在这样子的情形里面能够把危机止息啊？所以这是我们讲到突破啊，上次特别提到了。那么带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的话，其实我们多少都有这种需要突破的经历啊。像有的人有长期碰到财务危机啊，家里面非常的紧迫，那怎么样子能够从这样子的里面突破啊？或是我们在职场上这个碰到瓶颈了啊，这个一直不能进步，一直不能够有新的创新啊，新的超越就被卡在那边了啊，或是我们跟人际关系上僵硬了，出了问题了，有伤害了。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就好像逃避它啊，或是不愿意去面对它，那这些也都需要突破哈。那我们的健康也有可能造成一定的限制伤害，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这些事情上能够有突破。同样的，在侍奉上也一样啊，有时候我们服侍久了就突然觉得很无力感哈，然后就觉得也缺少了动力，缺少了使命啊。这个整个聚会或者整个服事对我们来说久了就变成是一个要求或是一个责任而已。那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突破。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生命生活中很多的地方都需要突破哈。那我今天讲全方位的突破进到第二个点，那我本来是要讲说在处境中的突破，那么这个处境就不是包括危机而已了哈，就是我们生活任何的处境其实都应该也可以带给我们突破。但是我后来因为上一次的 combine meeting 我讲的一个题目叫做应当一无挂虑可能吗结果收到很多很多很多的回应哈，那我才知道其实很多人都在难处中，很多人都有很多的思虑烦恼很多的这个压力在我们的生活中所以我就想说 instead of 讲在处境中的突破，我把它改成讲在困境中的突破，那么就把它更集中更针对在我们人生的路上碰到了一些特殊的遭遇哈，那你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怎么去解决它。我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在这个Focus on the Family 这个爱家的书出的书里面看到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姊妹写信给这个作者还是给这个特别讲座的这个讲员，他说有一天我跟我先生在家里面发现有老鼠他说我们两个从来没碰到过的，所以就去Home Depot或哪边买了一个捕鼠笼要回来，然后放了饵在里面，结果没想到不久以后果然发现里面有一个大家伙一个老鼠抓到了。那么抓到了以后他们两个都很紧张，因为从来没处理过，那不知道怎么处理这只老鼠后来他们两个想一想以后就拿了一个旧水桶接满了水，然后就把这个笼往里面一放，两个人就跑出去了在外面逛啊逛街啊干嘛了，隔一段时间以后想说回来应该就解决了结果他们回来的时候就到那个水桶去看，就看到那只老鼠呢脚抓着那个捕鼠笼的那个铁丝，然后鼻子嘴巴露在水面上在狗眼残喘还活着鼻尖露在上面，整个身体在水底下。那很难过的是这个写信给这个牧师的姊妹，她说我跟我先生婚姻的关系就像这只老鼠一样，她说我们被困在这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奄奄一息她说我们就是在苟延残喘勉强维持着我们婚姻的关系，我到底该怎么办那这个就是一个困境的描述他不是只是说今天塞车了我怎么样子可以赶快超车出去突破困境，不是这种生活小事，他的确是整个人生中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他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不知道怎么去超越。所以我今天就把重点就集中在困境中的突破，而不是我们一般生活中处境上的突破那在我讲之前呢， 我想我需要先过滤掉一些的困境啊，就是因为我们持续犯罪，因为应着景象，不是落枕哈，那个是持续在主的面前应着景象不肯顺服，有点像以色列百姓被打得遍体鳞伤，这个旧伤口没长合，又被打的新伤口，他就是不肯顺服神。而在这样子的情形里面带来的一些的困境，一些的危机，用中国话说就是自食恶果哈，这个不见棺材不掉泪的这种处境，那不在我今天的谈话里面啊，因为以赛亚书50章11节，那你神间的先知也说，凡是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中啊，你可以活在你们自己所点的火中。他说，因为你们早晚必要躺在悲惨之中，因为神怎么样子的打发仆人，打发先知去劝他们悔改啊，神愿意赦免他们，神愿意来帮助他们，但是他们就是硬着景象不肯出来。所以如果今天你的困境是因为在主面前持续犯罪，硬着景象不肯回头例如说一再的去赌主已经给你很多的机会叫你悔改，你还是要赌，到最后你欠了一大笔的赌债，没有人敢靠近你，没有人可以帮助你去面对，那你就落入了一种经济上的困境。一个不该有的婚外情，神怎么样子阻止你，你硬是要硬着景象走下去，到最后家破人亡，你自己被陷在其中或是你干犯了地上的法律接受了法律的制裁，那这些都是因为犯罪，因为持续的犯罪，严重的犯罪所带来的困境，那这个不在我今天谈的哈。那所有这样子的人并不是没有盼望，我再说神仍然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神仍然在那里等待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立刻回转向神，向他认罪，向他悔改，求他赦免，然后仰望他的帮助，神还是会帮助我们。所以我先针对这样子的痛苦的人先讲几句话，希望你们一定要从罪恶出来，求求你哈，不要给仇敌留地步这个罪不是只是一个行为的问题，它是一个权势的问题，是一个黑暗的权势，它有生命的，它是一个 system，他不会放掉你的。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形里面，只有立刻回转向神悔改，求他认罪，我们才可能得到释放。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先提到那但是对那些并没有说要硬的景象，并没有说硬是要来得罪神，而是因为现在今天这样一个世代，那么多的世界的诱惑，肉体情欲的刺激，好像我们被围困在各样的试探中这个立志努力走不出来。那我不是说要给你们借口对于这样子的人不要灰心其实圣经的救恩就是要把我们从自己无能的挣扎，立志行善的无用，要把我们转到基督面前。所以怎么样子在教会里面早点找到属灵同伴，好好听神的信息好好在主的面前接受这个圣灵的管教，圣灵的提醒，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早点从这里面走出来因为圣经上里面也讲到，像哥林多前书10章，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在你们无可忍受的时候，神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可以忍受得住。所以不光是忍受得住，而且神要帮我们开出一条出路，让我们突围而出，这个叫做突破犯罪试探软弱跌倒的困境那这一类的困境，我相信不少的年轻人可能都会陷在其中尤其现在色情或是这一类可以刺激人类犯罪的这种欲望的这个试探诱惑越来越多所以不要逃避，要很勇敢的去面对神那么靠着圣灵的帮助，靠着圣经神给我们的这种清楚的指点，让我们都能够从里面走得出来，好不好？这是我前面先提到的两个。所以哥林多前书10章这一段话虽然是针对面对试探，但是其实也非常可以借用来讲到我们面对困境就是我们所受的困境无非都是人所能忍受的 所以他说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所受的困境过于人所能承受的。啊，在你被困住的时候，神也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的。啊，所以这句话我觉得是一样的，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底下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啊，困境中的突破。啊，我们很熟的经文，那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写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啊，其实这句话是我今天敢讲这个信息的原因和根据啊，不然我哪里敢讲这个话？因为那么多人都在困境里面，那不是我能够叫你从困境中出来，也不是任何人能够帮助我们从困境出来，而是圣经上斩钉截铁的啊，把一个应许，把一个救恩的路摆在我们眼前。他说我们可以四面受敌，但是绝对不会被困住的，这是圣经的应许。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那这件事情不是将要放，或是你如果怎么做就会放，而是所有重生得救的，耶稣基督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宝贝已经在瓦器里，这个是已经 for sure 已经做成的一个事实。所以今天所有重生得救的人都可以突破困境，这也是我今天为什么敢讲这个题目。其实光这一节经文就够了哈，我底下纲要里面附的那些经文啊，只是帮我们一锤又一锤，一锤又一锤的啊，希望把这个把握信心啊，这个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光这么一节其实够了。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而他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虽然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如果我们一面受敌，我们可以转身就跑嘛，对不对？啊，那两面受敌，如果是前后受敌，那我就左右跑；左右受敌，我就前后跑；三面受敌，那我还有一面可以跑；四面都受敌怎么办？没得跑，向上跑，对不对？就是仰望主。啊，那么才发现原来所有得胜的能力、突破困境的能力都已经在我里面了。因为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信息很关键的一个点。希望我们不管你今天的困境是什么，我希望我们都带着盼望来到主的面前。那在我们往下走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会问我一下哈，那是不是这种人生中一定都会碰到被困住的经历？你们有没有人这一辈子从来没被困住过的？有没有？不好意思举手是吧？那可能会问说，人生中难道一定会被困住吗？第二个，曾经被困住的人可能会问，这种经历常常会发生吗？因为好不容易脱离了困境了，将来还会有吗？到底它是不是常常发生？第三个，是不是所有的困境都可以脱得出来？这可能都是我们心里面可能会有的问题哈。所以在我们往下看的时候，其实你瞄一眼我今天的纲要提到的三个点哈，这个不管说借着祷告信靠神而得以突破啊，或是因着神恩典和大能的介入啊，或是说我们靠着这个内住的生命和能力，你会发现这三个都跟神发生关系。那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老生常谈哈，因为一个人掉到大海，掉到漩涡里面，掉到困境里面，其实他自己出不来的啊！我跳了一个漩涡，这个不是真的哈，你们不要紧张哈啊！不要以为这个人快淹死了啊！这个是我跳的漩涡，然后跳着一只手把它放进去就是了哈。你自己是没办法把自己从漩涡，不要说漩涡，连海里面你都拉不起来的，更不要说漩涡。漩涡的特点 它越转越快，它 越转越下，而它至终的目的是要吞灭你。所以当我们今天掉到一个漩涡里面去的时候，掉到一个困境里面，如果没有神从高天伸手把我们拉上来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很可能就越转越快，越转越往下，而且这个往下的力量越来越强，而至终达到了漩涡的目的，就把我们吞灭了。所以有一首诗歌说神把我们从世界的漩涡里面救出来，因为这个世界就像个漩涡一样。好，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三个点通通都不是靠着人的帮助，而是靠着神给我们的帮助，因为只有他的帮助能够真实的把我们从困境里面拉出来。只是我们今天希望找到这条路，到底如何来经历神在我们身上碰到困境的时候他给我们的拯救。好，那么第一个点讲着借着祷告信靠神而得以突破。你可能看到这个说怎么又是祷告，我早就知道祷告，因为不管碰到什么事情大家都说祷告祷告祷告。 那祷告被我们给用坏了哈。祷告是人到神面前，祷告是人到神的面前，不管是跟他交通或是跟他求助或是去接受他给我们的帮助，这都是一个很神圣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把祷告变得是碰到特别需要才来祷告。我想你们参加过初信造就哈，很多初信造就上的书都说一个人基督徒信主以后一定要读经要祷告，对不对？那么把读经比喻作吃饭，把祷告比喻作什么？呼吸，对不对？那如果祷告是呼吸的话，我想问弟兄姊妹，有多少人现在把祷告当呼吸？连吃饭都比不上，对不对？吃饭一天至少三顿，祷告还不见得一天三次呢。所以今天我们祷告常常是被逼出来的祷告，就是当我碰到难处我解决不了了，我才想到要祷告，不然我们这个人很少想到要祷告啊。所以以前有一个教会有一个执事去跟牧师讲说他的部门怎么样怎么样出了什么什么什么事情，那牧师说那我们就一起好好祷告吧，那个执事说已经这么严重了吗？需要到祷告了？他们就把祷告当作解决不了的时候才要来祷告。那弟兄姊妹，祷告是让神来做事情，不祷告是人自己去解决问题，自己去做事情。那你觉得哪一个好？不祷告是自己解决问题，祷告是神来解决问题，哪一个重要？所以我们太轻看祷告了哈。所以这个很多关于祷告的这种属灵格言我想我没有空多讲。例如说你如果祷告生活失败的话，你就什么都失败。奥斯沃全本说祷告不是让我们去做更大的事，他说祷告本身就是最大的事情。祷告本身就是最大的事情。那我在讲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特别出埃及记十七章，那里讲到神百姓要往前去，要去承受应许啊，属天的道路要往前去的时候，亚玛利人出来阻挡他们，前面阻挡，后面追杀啊。那这是我们属灵经历上常常碰到亚玛利人啊，你看到多少出信的人走走就被挡住了，走走就被吞吃了。连我们自己可能都曾经发生过这样子的经历被一些难处挡下来，被一些试探诱惑挡下来被我们职场上的这些这种捆绑给挡下来，一挡好几年的那么怎么样子突破，就是借着摩西亚伦护我在山上的祷告。那个时候说到亚伦摩西几时举手，约书亚几时得胜，摩西几时把手垂下来，亚玛利人就得胜所以我那时候讲了一句话，我自己觉得非常重要的哈，祷告一定有事情发生，但是不祷告也一定有事情发生。祷告一定带来约书亚的得胜，不祷告一定带来亚玛利人的得胜， 那么我就想请问弟兄姊妹，你希望约书亚得胜还是希望亚玛力人得胜？你自己回答。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很忽略的，我们祷告生活被仇敌破坏无疑啊，我们碰到难处，其实神有的时候是被逼到一个地步。我刚才讲说，我们常常是被逼到一个地步才去祷告，那么神也是被逼到一个地步，他必须兴起一些难处来，要把我们逼回去，不然我们不祷告。你看那个耶利米书29:11，大家知道那一节是什么吗？这是在疫情期间Top 3 so popular 的一句话，就是说神对着我们的意念不是降灾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叫你们末后有指望。那我们很喜欢这一节哈，神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只有赐平安的意念。但是你们有没有，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下一节，下一节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这一节我们就很少用了，我们只用第一节，神没有降灾的意念，神只有赐平安的意念啊，神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啊，给我们一个 hope， 给我们一个 future， 哎呀，我们就很喜欢这一节，就停在这了。但是底下他说到为什么会有这些难处，因为神说你们要来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如果寻求我，专心寻求，就必寻见。所以神也被逼到一个地步，有的时候容许我们进入困境，虽然他没有降灾的意念，但是他必须容许我们进入困境，因为不然我们不会想到祷告。而我们不想到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最好的祝福，就是来遇见神，来经历神，来第一手认识我所信的神是谁。所以神不希望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利害的关系上，而是建立在爱的关系上跟信任的关系上。所以当他神容许这些困境来，我们第一个要走出路的方法就是借着祷告，祷告，祷告，再祷告。祷告是人与神在圣灵中相会，而且有 fellowship 相交啊，这是一个 divine encounter， 而且是一个 divine fellowship。 所以这个样子的时候，借着祷告我们让神替我们解决问题，借着祷告我们经历了，认识了我的神，他是这样子的信实，他是这样子的慈爱，啊，那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属灵生命，还有跟神的关系得以能够不住的成长，啊。好，那我在这里列的一些经文给大家当作参考，啊，那一个是陷入仇敌网罗的时候，这是在诗篇124篇，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好，在这里讲到鸟被困在捕鸟人的网罗啊，我不晓得你们在国内或是香港的这种姊妹有没有像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啊，我们就拿一个大铁盆绑一根小树枝，把那个铁盆斜斜的举起来，底下撒一些米，然后拉着一个绳子哈，躲在房间里面啊，然后看等到那个鸟跑跑跑跑跑就跑到那个大铁盆底下去吃米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一拉啊，就把鸟抓了哈。那这道理很简单，但是我从来没抓到过一只啊。我觉得我在亚洲的鸟跟蟑螂都比美国的鸟跟蟑螂聪明很多哈，啊，所以他们的 IQ 就是不一样。你在美国苍蝇我这样子都可以抓啊，那个蟑螂也笨得不得了，台湾的蟑螂不得了的聪明哈，打不死的。Anyway 啊，所以捕鸟人的网罗他被卡住了，可能犯罪带来的。可能我们家庭生活、职场生活，你觉得你好像被卡住了，你出不来，你怎么挣扎挣扎不出来。而这个时候诗人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的耶和华的名。所以神容许我们进入一些困境，甚至我们以前讲风雨生信心的时候，神容许我们进到风浪里面去，那风浪显明了我们生命的实情， 你到底是真的有信心，还是只是说说？在风浪里面，你发现这么多人都无可奈何，主啊，救我！哎呀，我们要丧命了！你就这个都显出了我们的生命的情形。但是风浪真正的目的一点不是要伤害我们，它是要逼着我们转向救主。啊，所以当我们被困住，有被困住的经历，我觉得是需要的。但是我们决定不能够留在被困住的经历里面。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得帮助在乎依靠造天地耶和华的名，向他呼求。下一节圣经也是啊，诗篇十八篇，这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他说第一节是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我因为位置不够，我就从第二节开始写了。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底下继续说到，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然后他说，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这一篇很多人都很喜欢，于是我引用过好几次。但是如果你们读诗篇十八篇的时候，你发现在前面中文圣经有一个注解，解释这个经文， 这一篇诗篇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他说是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的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换句话说，这首诗是在大卫经过了这么多这么多被仇敌追杀，被扫罗围困，这么多的难处之后他写的。所以这是他的经验谈啊，并不是只是一个理想啊，只是一个盼望，这是他的经验。他说，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因为在他的经历里面，不知道有多少次，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神把他给救出来。关键在于他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